欢迎来到《浩国月报》聆听版，我是郑玉瑜。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《浩国月报》2016年10月号，题目是《安乐死的争议七》，撰文孔祥炯博士。安乐死合法化会怎样影响你呢？上文提到，加拿大安乐死合法化的最大问题就是，一旦合法化，滑斜坡的情况必定出现，安乐死被滥用，这些都是可以用过去的历史证明的。加拿大以前的政府和法院一直都反对安乐死，直到2012年卑斯省最高法院裁定禁止安乐死的法例不合法。2014年6月，魁北克省省议会立法支持安乐死。2015年2月，加拿大最高法院继续这个趋势，裁定刑事法案中禁止协助自杀的法例不合法，下令国会重新订立安乐死的法例。最后在2016年6月17日，加拿大国会通过法例 C14 修改加拿大刑事法案，准许以医药协助病人死亡，加拿大就正式成为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。当然，好似其他国家的安乐死合法化一样，最初的立法都好似有好的理由，但是从过去50年的例证，安乐死一定会被滥用。而加拿大的新安乐死法例更有一个好大的漏洞，是其他国家都没有出现的，就是容许医务人员以外的其他人可以将药物供给给病人。这样做亦都不算是犯罪，条件是病人自己要求药物，而药物亦经过医生准许。但是问题就是，病人如果已经死亡，又怎样证明他是主动要求抑或是被强迫用药呢？安乐死合法化之后，将会逐渐出现以下的情况。一、安乐死快速增加。一方面，更多种类没有重病的人透过安乐死被杀，包括精神病人、情绪低潮的人、没有病但是希望寻死的人、有先天缺陷的婴孩，最后甚至可能包括残疾的人。另一方面，有好多没有主动要求安乐死的人被杀。二、老人院减少。因为好多老人被杀，亦有好多老人不敢入住老人院。住院的老人亦都常常要预防不自愿性地被杀。三、老人失去对别人的信任。不能够信任医生、护士，甚至不能够信任亲人。四、对老人增加安乐死的压力。医院中年老的病人常会被询问，甚至被建议接受安乐死。这些情形并非是理论性的，已经全部在荷兰出现。荷兰需要实行安乐死50年才达到这个可怜的光景，相信加拿大经过20至30年就会同样达到。还有一个情形亦极可能会出现的，就是由于国家保健费用会随着老人的人口不断增加，保持高水平的保健制度会越来越困难， 以安乐死来到削减保健费用的措施必定会提出。不过以杀人来到节省开支是不道德的，是不能够接受的。这七次对安乐死的争议的讨论，运用各方面的理性分析，说明绝对不能够支持安乐死，尤其是基督徒，因为要求安乐死是夺取神的主权，是很严重的罪。上文亦都同时提出了一些解决的方法，希望读者对这个重要的问题有更深的认识，因为它很可能影响到你。那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？一，尽量把握机会公开反对安乐死。二，支持透过教育和讨论，让更多人明白问题的严重性和危险性，特别要在教会之内举行安乐死讲座，改变一些基督徒的错误态度。三，谨慎地，不要让你自己和自己的亲人承受安乐死的压力，要向所有人，特别是你的亲属，清楚地表明你极端反对以安乐死结束你的生命，甚至写低作为书面证据。四，对基督徒来到讲，我们需要为这个问题祷告，求神掌管将来的发展。以上文章刊登在加拿大《号角月报》2016年10月号，题目是《安乐死的争议》七，撰文孔祥永博士。我是郑玉瑜，多谢你对《号角月报》聆听版的支持。